我们来看民数记三十一章，这是跟米甸人的征战，应该是进迦南前呢，打的最大的一场仗啊。前面跟巴山王和恶王打的两场仗呢，也打了，但是不如在这里，一共米甸人这次杀了米甸的五王啊，在三十一章的八节里面，那整个米甸族呢，神在米甸身上就报了仇，报的什么仇呢？就是在巴兰的计谋里呢，皮尔的事上，神看见以色列人得罪他的这件事啊，所以这三十一章的这场仗呢，意义在于呢，它是以色列人成建制的开始出兵啊，一个支派一千人，一共一万两千人啊，然后呢打的一场全然的大胜仗，然后回来呢立了一个分战利品的原则。啊，所以这个很多的事呢，从三十一章开始呢，有一些的原则就开始建立起来，对当时的以色列人和今天我们新约主里的孩子们都有很好的指导意义。那我们先顺序看呢，看第一个就是他们打仗的时候呢，派了一个支派一千人，一万两千人出去之后，就是把米甸的五王给杀了。这当中呢，特别神提到了就是八节，是用刀杀了比尔的儿子巴兰啊，这里这个细节告诉我们呢，包括十一节，应该是在第十七节啊十六节啊，这些妇女因巴兰的计谋，叫以色列人在比尔的事上得罪耶和华。那这说明呢，巴兰这时候已经彻底堕落成一个与神为敌的先知了啊，他甚至住在了米甸。我们知道这个米甸就是在这之前的事情上是完全与神为敌的，所以当我们进到这是我们今天能看见第一个教训呢，就是进到贪爱钱财的路上之后呢，我们最终一定会走向神仇敌的那一面的啊，把自己卖给撒旦，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一个结局啊，所以我们要警醒。我们既不能，我们不能既拜马门又拜神，总是一定要选一个的。那三十一章继续往后看呢，我们看见呢是这场仗，以色列人在把俘虏带回来的时候呢，发生了一个细节，就是摩西向这些千夫长百夫长发怒啊，因为他们并没有把这些妇人杀了。啊，所以摩西告诉他们一个规定啊，就是什么样的妇人可以留，什么样的啊，什么样的妇人要杀了，那什么样的人可以留下？那这个告诉我们啊，因为他杀了的其实都是做了这个引诱以色列人事情的人啊，因为他都是已婚的，都已经已嫁的女子啊，一切的男孩已嫁的女子都杀了。那杀男孩是因为所有的这个责任是要在男人身上担的啊，所以做这些坏事，让米甸的女子去引诱以色列人，这个坏事一定是以米甸的这些族长为首领的这些男人，他们是为头来做的啊。那神问责是先问在男人身上，然后紧跟着呢，参与的女人啊，那也是问责的。所以在这件事告诉我们一个什么属灵的？今天我们分享的下一个点，属灵的道理就是我们要跟着神去打仗之后，我们胜过罪之后要恨无罪，要与罪说不，到一个程度要把它割掉啊，就像割礼一样，就是把它割出去啊，完全消灭掉啊。这个就像我们今天，比方说一个形象的比方呢，我们在信主前的很多都是拜偶像的，家里有各种各样的东西。这个像那个像挂在脖子上摆在台子上的，然后信主以后都知道这个东西不好，然后我们会把它拿下来啊，但是呢不是每个人都会把它敲了，都把它砸碎啊，都会把它毁了，不是的，有的可能甚至就裹一裹呢放在橱子底下或者觉得这东西还挺值钱的，因为有些这个像还是甚至包个金啥的都是很可能的，哎，不舍得那样东西觉得，或者说呢，那我要不就再送回到哪去，或者放到谁呢？我去卖点什么钱， 这是非常非常糟糕的啊。我们要知道神要我们是从里面恨恶这样东西，恨恶就表现在呢，就像以色列人看见这些妇人，怎么可看见这个俘虏里面参与的妇人和设定这些邪恶计划的这些米甸男人，他们怎么可能留下这些人呢？这是很奇怪的一个思维。那只有一种可能，就他们不觉得这样事情有多糟糕，他们可能就是惧怕，觉得这个瘟疫来了特别恐怖啊。他并不是说我真的恨恶当时我陷在奸淫的嘴里啊。我们知道那一次死的人是非常非常多的啊，就在民数记的25章，这个就是民数记31章，其实就在讲的民数记25章的事情的延续。那一次，如果我经历那次以后，我是个以色列人，我可能有两种心态。一种呢，我觉得这个瘟疫太吓人了，我最好还是要听神的话。第二个呢，就是我真的恨恶这个罪，我知道我是错的，这罪是好可怕的，我不想再跟他沾边。所以两种心态就会带来民数记31章两种不同的选择。第一种呢，就是我可能不舍得杀某些人，因为男人可以做壮丁啊，可以做奴隶啊，啊，女人可以做仆人呐、啊。所以这个人口在当时就是生产资料来的，就是可以当做战利品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呢，他们不舍得杀，是因为他里面没有建立第二种的我们刚才讲的心态。就当他看见这个是罪的时候，他就肯定是想要除掉啊。所以我们今天应用在新约的孩子们身上，就是我们要知道神给我们胜过罪的能力，会同样给我们一个要求，就是我们要灭绝罪。就是我们在我里面的会试探我们，会可能给我们带来试探的那一切东西，我都可以不要，我都扔了。如果是偶像，我就把它砸了啊。如果是我这人就是酗酒的，那我就把家里所有酒瓶，不是说酒了，我酒瓶都砸了。这就是我向神说不，我说我向你在你面前立志说不，我再也不愿意陷到这个罪里去了。神就很悦纳这样的心啊。这是我们今天看见第二个点。我们再往下呢，看见一个新的很美的属灵原则，就是分战利品。所以在这场仗打完以后呢，第一次出现了神要求分战利品的原则啊。在这之前的仗啊都没有，所以这是一场特别有意义代表意义的大的征战。那战利品的原则就是前方后方均分，我们简单的说就是这样，一半给打仗的，一半给这个后方守看守的所以这个和我们今天的在灵里做工的这个属灵原则是一样的。我们今天过于重视在前线征战的这个位置了，就每一个人都觉得呢，可能讲道更好，讲道里面呢出去做旅行布道人更好，旅行布道人里面呢去那最最危险的这个地方更好，是不是这样呢？当然是，等会我们会看见，就是打仗的在神眼里呢的确是更好，所以他是500个才取一个就是31章28节，又要从打仗所得的人口，就是奉献给神的部分呢是500取1，那从留守的人里面是50取1，就奉献的比例是不同的，但是这个不等于留守的神不给奖赏。所以这就告诉我们呢，我们做的工作在神眼里价值是同等的，只是呢我们做的里面需要的信心大的那个事情呢，神给我们的奖赏会多，仅此而已。但是事情本身在神眼里价值都是一样的，这一点的原则非常重要。因为我们人总是觉得好像打仗更厉害一点，我这样的想法有一个前提或者有个假设，就是我觉得这仗是我打的，这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在神眼里无论打仗还是留守全都是神在做，因为看守城池也可能很危险的，我可能军兵出去打了，敌人根本在打的方向没有出现，他在我后方出现，他来打我的城池，亚玛力人就专干这个事的。大卫有一次出去打仗， 最后山寨被亚玛力人给清洗了。那样的话，留守的人就变得比前线打仗的人更危险了。所以神在诗篇里，诗篇应该诗篇127说，若非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也枉然警醒。所以无论打仗还是后方的人，若不靠着神的力都做不了。这样的一个原则在今天新约的孩子们身上一样适用，无论是讲道的还是做饭食的姊妹，还是讲道的弟兄，若不靠着神都做不好这事，因为两样都是神做的。所以价值都是一样的，因为神做的工那就是价值是一样的，只是呢神通过使用的这个人所需要付出的信心有高低差别。比方说呢，我进到一个食人族的地方去传福音，那我可能比在一个教会做饭需要付出的信心要大，但不等于说呢我传福音的价值和这个做饭时的价值在神眼里会不一样，都一样的，因为每一个肢体神都看为宝贵。我不能眼睛对手说手你不重要，都很重要，在神眼里价值都是一样的，他只是做了不同的工作。那这就回到我们今天最后一个点啊，神要的只是我们的信心，他不要我们任何东西。这就是非常美的31章49节，这些军长啊军官啊都来到摩西面前对他说什么，仆人权下的兵已经计算总数并不短少一人，这么大一场仗一共上场了12000军兵，没有死一个人，对方死了五王，就整个米甸族应该就整个被端了，以色列人没死一个人。这就更证明我们刚才说的话，打仗完全是神在打。这不单单可以用这个运气来说了，这是100%的神迹来的，不可能一个人不死的。所以呢这个美就美在呢，每一个打仗的人当他们意识到这点以后，第50节他们就把神给他们的战利品里面所有的金器，就是金子做的东西，全部当做生命的赎价献还给神。这就让我们想起耶稣基督诞生的时候，有几个东方来的博士献上的三个礼物之一，就当中一个就是金器啊，莫要是给他安葬用的，但是金器就是什么，就是这是神身份的象征，同时呢也说明这不是我身份的象征，我不配得，我的命是你给的，我把金子献给神就意味着呢我不配得任何的荣耀和尊贵，因为我的命是属你的，这场仗我本该死的。所以这12000人谁都知道在这场仗里他们本来是有概率要死的，但是神收到了他的信心，神没有要他的生命。当他们收到了神的恩典之后，他就情愿再把神配得的荣耀尊贵献还给神。这就是我们在跟随主的新约孩子们有的最美好的一个途径。我们做任何的事情来到神面前，都是先带着愿意把生命献上的信心来到神面前，神悦纳了，神把我们这场仗一切的战利品给了我，然后我把应该给神的荣耀尊贵和颂赞还给神，因为我知道这仗根本不是我打的，全是他，一切功劳，一切的得胜，一切的尊贵都是归我主基督。而是非常非常美的一个画面告诉我们每一个孩子们，我们跟神的关系就是在这样信心和赞美，信心和神的保守之间建立的。哈利路亚。